你可以更慈悲。作者林果钦哲法王，原诵作者简介。迦瑟悟出东美简传。以下关于迦瑟悟出东美之生平，摘录至帕登一席所著之传记。伟大的圣者迦瑟悟出东美，出生在西藏中部仓省的浦中，该地距离萨迦寺西南方数英里。他的父亲贡秋帕，一指吉祥三宝，以及他的母亲恰扎布敦，都具有清净的心，对于佛法怀有极大的信心。迦瑟悟出东美在母亲腹中期间，他的母亲感受到极大的喜乐，他的悲心也变得更加深刻。他被取名为贡秋桑波，意指殊胜三宝。一旦迦瑟东美开始学习说话，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出他多么充满悲心。有一天，他坐在母亲的腿上，看到一片树叶被风卷起，在天空中翻飞，他开始痛哭。母亲问他为什么哭泣，他用一根手指指着正在消失的树叶说，一只动物被风吹走了。另一次，在他开始走路之后，他走到窗户，才不过几分钟就全身赤裸地回到家中。母亲问他衣服都到哪儿去了，外面有一个人觉得冷。他回答，他走到外面去看是什么人，结果看见儿子把衣服披在一株结霜的树丛上，他还小心地把石头压在衣服的四个角落，避免衣服飞走。与朋友玩游戏时，迦瑟东美从不在意落败。事实上，如果其他人输了，他反而觉得难过。与其他的孩子一起去捡干柴时，即使自己空手而归，他也会替所有收获的孩子感到高兴。如果他找到一些干柴，其他孩子没有，他则担心那些孩子会受到父母的责备而帮忙寻找，或给予自己寻找的干柴。他制作的小小佛塔来当作游戏，或假装自己正在领受或传授教法。手握几页佛书会使他立即把任何悲伤转为喜悦，但是当人们任凭自己的衣服扫过佛经，或对佛经显露出任何不敬，他则会感到伤心难过。简而言之，如同所有伟大的人物，当其他人受苦时，迦瑟东美感受到更深的痛苦；当其他人快乐时，他感受到更深的快乐。迦瑟东美三岁时母亲过世，五岁时失去父亲，祖母抚养他，直到他九岁那年过世为止。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十四岁，迦瑟东美由母舅仁谦扎西照料，教导他读书和写字。由于舅舅带领他走上修行的道路，迦瑟东美总是心怀感激。有一天，迦瑟东美对舅舅说，从现在开始放弃对今生的执着，只要修持佛法，我会去托钵化缘来提供您的饮食，这是我报答您仁慈的方式。迦瑟东美持守诺言，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两个人就如此过活。14岁那年，亚瑟冬梅了解到轮回的喜乐如同一团炙热的红色余烬，仅因此而受了沙弥戒，并被取了法名桑波帕，意指殊胜光辉。一个僧侣的活动包含了文、思、修，因此从15岁开始，亚瑟冬梅从各个学派的众多上师那里领受教法。在学习方面，亚瑟冬梅从不松懈怠惰，因此他很快变得非常博学多闻。他不但能记忆所研习的大部分法典，有时候他只要听闻一次就过耳不忘，并且能够毫无困难地深入其中的含义，在公共场合回答关于教法最精要的问题。他的老师称他为无着第二，并且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成为众所周知的冬梅桑波，意指殊胜无着。那时他才19岁，他在经典和密续方面的学识有所增长，并且通过禅修，他对教法的意义升起纯正之觉受。他是如此的真诚、发心和精进，因此在一个月的闭关之内，他所获至的正量比其他人在3年内所达到的成就来得高深。29岁那年，亚瑟冬梅在俄巴寺受了比丘具足戒，终其一生他如楷如模地持守比丘之戒律，即使是最微小的世界都不曾轻忽。他了解到与动物皮毛有关的负面行为，因而小心地避免穿着动物皮毛制成的服饰。他开始定期讲授基本的大乘佛教经典，例如《入菩萨行论》和《般若波罗蜜多经》，并撰写许多论著，清晰地阐释这些教法的甚深含义。迦瑟冬梅如太阳一般，对一切有情众生散发出慈悲与智慧的光芒。从他的智慧慈悲之大日照耀出教法，辩论和著述之温暖光芒，驱散了无明之黑暗，令佛陀教法之莲花园盛放。在研习和传法的过程中，亚瑟冬梅曾遭遇到一段非常穷困的时期，各种不同的人建议他去学习如何给予灌顶和施行仪轨，如此便能够不费太多力气地赚取金钱。对于这种显现而出之善意但却是误导的建议，迦瑟冬梅以撰写《菩萨37种修行之道》来做回应，而这本书是整个菩萨道的摘要。23岁时，迦瑟冬梅接受了杜姆寺住持的职位，直到41岁为止。但是，当俄巴寺坚持邀请他担任该寺住持时，他却说俄巴寺应该另寻更好的人选。他推荐著名的堪布旺罗，而俄巴寺也正式的加以任命，皆大欢喜。终其一生，迦瑟冬梅的慈悲 柔和雨，无暇之行止，总是与他教授的教法一致，以及他善巧地根据每一个人的自信与根气所传授的教法，吸引了无数的众生。用布施的旗帜迎接他们，用柔和的语言吸引他们，用如一的行止来激起他们的信心，设身处地地给予他们圆满之忠告。他的布施是无量无边的，如同《大乘庄严经论》所说的，一位菩萨是无所不布施的，他的财富，他的身体，他布施一切。在幼年时期开始，亚瑟东美正是如此毫不保留地布施一切。他不顾自身的贫穷，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布施给朋友和穷人。对于那些说，如果你布施那么多，你将一无所有，无法生存下去，这些人充满感情地试图阻止去做布施。亚瑟东美回答，我不会饿死，即使我真的饿死，我也不在乎。有一次，一位弟子前来探望，而亚瑟东美唯一拥有能够送给这位弟子的是一个珍贵稀有的佛塔。就在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亚瑟东美的另一个弟子无法忍受看着上师把如此珍贵的法物布施出去，因而去向那位弟子要回了佛塔，供养给亚瑟东美。但亚瑟东美又把佛塔送给了另一个人。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了好几次。从幼年时期开始，亚瑟东美就已经完全斩断了所有贪欲和执着的束缚。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在悟出地区发生严重的粮食短缺期间，有人供养他一些青稞粉。很快的，亚瑟东美就开始把一整盘一整盘的青稞粉布施给每一个前来乞食的乞丐。乞丐们一再前来乞讨，直到他几乎没有剩下任何食物为止。一个乞丐看到了这个情况，于是责备其他的乞丐说，你们没有看到他只剩下一杯青稞粉了吗？一直这样向他祈祷，不是不公平吗？有一天，亚瑟东美送给一个乞丐一件产自西藏中部的精致羊毛衬衫。隔年，同一个乞丐再度前来乞讨时，亚瑟东美送给他一件新的羊毛披风。这个乞丐满心欢喜，对亚瑟东美心里却想着，他应该送给这个乞丐更好的东西，而且不这样做是不对的。于是亚瑟东美把自己的羊毛长斗篷递给乞丐，然而乞丐却定定地站在原地，不敢收下。人们告诉亚瑟东美，对其他人过度慷慨，让他们拿取他所拥有的任何物品，可能不会真的利益他人。对此，亚瑟东美毫不矫饰地回答，我很高兴人们尽可能欢喜地使用我的财物。他又说，法王江萨说，由于我丝毫不觉得自己是这些财产的主人，因此把这些财产全部取走的人也不算是一个窃贼。伟大的喀什米尔班智达斯萨加施利果藏巴 尊者以及许多其他圣者立下誓愿，绝不拥有任何财物。相较于他们的慷慨布施，我的布施就如一只狐狸，蹑足相较于一头老虎之腾跃。然而由于我试着去孝敬这些圣者，因此当人们使用并取走我的物品时，他们不但没有因为偷盗的过失而蒙羞，他们的安乐也真的有所增长。曾经居住在亚瑟东美住所附近的许多乞丐说，亚瑟东美总是对他们轻声细语，从未听他出言责备。有时候亚瑟东美也说，他从来无法对任何人口出恶言。于是由于他总是按照他人的本性来调整他的言辞，因此到了某个程度，无论他说什么皆为教法。萨迦地区爆发动乱时，蒋杨东岳、嘉勤及其兄弟必须逃离到中藏更偏远的东部。喇嘛仁耶瓦对迦瑟东美说，所有这些烦恼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多少能够运用正确的对治解药来控制我的心，但我执着和嗔恨的念头是那么的多，你也会如此吗？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喜乐和痛苦都只不过是心的造作以及过去夜行的结果。迦瑟东美回答，就我浅薄的见识而言，在世俗地的层次，一切事物如同虚幻，在圣义地的层次，一切事物都超越概念的造作，因此我完全没有体验到执着与嗔恨。42岁那年，迦瑟东美归隐悟出的隐居所，他留在那里直到65岁，全心全意的修行，显示了他身与意每一个面相的圆满无瑕。直到他圆寂之前，他日日夜夜采取盘腿的坐姿，很少躺卧下来。尽管如此，他的健康没有受到影响，他的面容看起来总是青春洋溢，容光焕发。在许多场合，他内在的正量透过神通和天眼通而显露出来。有一次，他和一些友人前去会见苏南扎巴，在途中他们来到一个名叫香达、干燥如沙漠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吃点东西吧，亚瑟东美建议。有人提出异议，这里没有水，他们说。他回答，去捡一些干柴来，我会解决水的问题。当他们捡完干柴回来，发现迦瑟东美已经在沙地上挖了一个坑，里面充满了水。他们吃完饭之后，水仍然在那里，但在此之后不久则完全不见水的痕迹。另一次，迦瑟东美给予长寿佛灌顶，在座的一些人看见他的脸如同雪峰般白颤得令人目眩，在祈祷加持的时候，他的脸转为橘红色，在除障期间他的脸转为暗红色，呈现愤怒相，头发直直竖起。另一次， 一些特别虔诚的弟子看见他化现为十一面观音观世音。有一次，来自西藏中部的一支军队接近冒出的时候，加瑟东美告诉所有的居民逃离冒出，但他们没有听从。他们说，既然上一次北方人获胜而且平安无事，所以这一次肯定也不需要担心。加瑟东美坚持地说，这一次你们必须逃走，但他们仍然没有迁移。结果北方人落败，来自西藏中部的军队入侵冒出时，每一个人都惊慌失措，聚集在加瑟东美身边，如同那五个罗刹在国王慈爱的力量的王国内无法伤害任何一个人一般。这些残酷无情的士兵挥舞着沾满血迹的矛与剑出现时，他们只看到法王加瑟东美的面容，嗔恨就平息了，心中充满信心。他们向他顶礼，索取具有保护作用的金刚绳，他们想要领受他的加持，却不敢接近。我们是邪恶之人，他们说，可能会玷污了你。我可以容忍，加瑟东美回答，并给予他们加持。一些士兵无法忍住泪水，从内心深处发出忏悔而哭泣，从内心深处发出悔恨而哭泣，向加瑟东美发露忏悔。每一个人都对加瑟东美的先知卓见及其加持的力量升起强烈的信心。加瑟东美能够毫不费力地承担他人的病痛，这个情况发生了许多次，尤其当布敦仁波切和堪谦强慈生病的时候更是如此。加瑟东美在无数次的参观中亲见本尊，例如观世音菩萨、杜母及许多其他佛与菩萨，并直接从他们那里听闻佛法。据说他从位于内萨的卡萨巴尼观音像那里领受教法，也从位于恰果雄的十一面观世音像那里领受教法。这尊十一面观世音像如一个活生生的人一般对他传法，他夜以续日地让慈悲充满在他的整个人之中。有时候他看起来似乎已经晕厥过去，然而他却在净土的禅观之中向诸佛供养，利益无数有情众生。加瑟东美的修行已经情至圆满，能够毫不费力地带领其他人达到成熟的境界。人们只需要见他一次，就能够升起信心、出离心、慈心和悲心，并且发展出正悟心，也就是带领一切众生成佛的愿望。对于那些亲近加瑟东美很长一段时间的人而言，他的影响力更加深远。最重要的是，加瑟东美对众生拥有如此的慈心，因为他从不在意承受任何肉体的艰困，甚至不在乎冒着生命危险，即使这么做只能够为他人带来微小的利益。有一次，当加瑟东美16岁的时候，一个曾经给予他一些物质救援的人要求他前往萨迦去进行一项重要的任务，并在隔天返回。在前往萨迦的中途，年轻的加瑟东美在沙原上看见一只快要饿死的母狗即将吞食幼犬， 他非常怜悯母狗，不知道能够帮得上什么忙，因而决定把母狗和幼犬全部带回寺院，然后再连夜赶路前往萨迦。他把狗背在背上，出发前往寺院。这个过程非常艰难，最后他终于返抵寺院，安顿了母狗和幼犬。再度出发前往萨迦之前，加瑟东美心想他最好先喝一点水。就在这个时候，他碰到了委托他前往萨迦的人。那个人看见加瑟东美，非常惊讶地问，嗨，你没有去萨迦吗？当加瑟东美解释其中的原委时，那个人咒骂他说，你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置于不顾，反而在这里大发慈悲。加瑟东美遭受如此严厉的指责，连水都不敢喝，立即前往萨迦，连夜赶路，在清晨抵达。完成任务之后，他立即折返，在日落之前返抵寺院。委托人看见这个情况感到惊讶，并祈求加瑟东美原谅他出言责备。他又说，你的所作所为真令人惊叹。另一次，加瑟东美大约20岁时，寺院所有的僧侣都要启程前往丘拔。这个时候，加瑟东美看见一个瘸腿的女人在寺院大门外哭泣，他问女人怎么回事。他解释，他是因为所有的僧侣都要离开，留下他一个人而哭泣。所有的僧侣都要离开，就没有人施食给他了。加瑟东美告诉他不要绝望，并承诺会回来接他前往。加瑟东美带着他的财物前往丘拔，稍事休息之后，既带了一条绳索出发。朋友们在远处呼喊，问他要去哪里。加瑟东美说，他要返回寺院去接那个女人，但那些朋友都不相信。加瑟东美回到寺院时，他发现他无法同时背负女人及其财物，因此他首先背着他的衣服和蒲团走了一段距离，然后再回去背负女人。如此轮流背负女人及其财物，加瑟东美终于抵达丘拔。朋友们对此都感到惊讶不已，他们说，他们原先以为加瑟东美只是回去收集木材，他的行为真的了不起。加瑟东美大约30岁时，一个生病的乞丐总是停留在他的门外附近，他的全身长满虱子。加瑟东美总是把所有的食物和饮水布施给这个乞丐。这一切都是在夜间秘密进行，以避免张扬。但是有一天，那个乞丐不在他惯常停留的位置，于是加瑟东美四处寻找他的踪迹。在破晓之际，加瑟东美终于找到了乞丐，并且问他为什么离开。一些人告诉我，我是那么的令人作呕，他们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甚至连看都没有办法看我一眼，他们把我赶走。乞丐说。听到这些话，加瑟东美心中充满慈悲而哭泣。那天傍晚，加瑟东美把乞丐带到房间，让他吃饱喝足。接着，加瑟东美把自己全新的袍子送给乞丐，并穿上乞丐的破烂衣服，用自己的身体来喂狮子。不久之后，加瑟东美看起来好像染上了麻风病， 或某种其他的疾病，他虚弱无力，必须停止教学。朋友和弟子前来探视，纳闷他是否染上了重病。他们很快便看见亚瑟冬梅所陷入的情境。你何不再做一个好的修行者？他们劝告亚瑟冬梅。一些人引经据典地说，如果你的悲心不是全然清净的，就不要布施你的身体。其他人则请求他，为了你自己，为了我们，请不要继续下去了，把这些虱子除掉。但是加瑟东美说，由于时间没有起始，我已经拥有过那么多次的人生，但他们都虚度了。现在即使我今天就要死去，至少我已经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不会除掉这些虱子。加瑟东美持续用身体喂虱子17天，但这些虱子渐渐地自行死去，最后一只虱子也不剩。亚瑟冬梅替这些虱子持诵咒语和陀罗尼咒，并用它们来制作叉叉。每一个人都为亚瑟冬梅清净的心和慈悲感到惊奇，并成为家喻户晓的迦瑟千波大菩萨。他撰写了以下的祈愿文，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想法：愿伤害我的身体和我的生命的人长寿，没有疾病和仇敌，克服所有修道上的障碍，迅速证得法身，离于生死轮回。有一次，迦瑟冬梅前往萨迦，从法王苏南迦勤那里领受教法，但返回悟出途中，他遭受盗匪袭击。一旦他抵达冒出之后，他对药师佛、杜母和其他本尊念诵了许多祈请文，把功德回向给那些盗匪。为了利益盗匪，他也供养僧团，从事其他善行。他说，在那些盗匪之中，有一个盗匪特别凶狠，当他想到那个盗匪的脸，他感到无限的悲悯。